兄姐妹好，还有很多小概念，我们也看到一对夫妇，他们美国夫妇，最近的跟一个台湾人，那美国人会讲中文，我听得讲中文，真的欢迎他们。刚才我坐在那个马弟兄旁边，他说你这个题目是不是说你要去要离开了？所以要有所感触而写，哎，的确是如此。因为在离开，因为我在美国住了50年，当年就是拿着两个皮箱来，现在要捡回两个皮箱再离开美国，所以在很多事情要处理。而且在美国查经班有40几年，所以那个教会里面也多多少少也有服侍。这在临走之前是有很多感触，不过我今天是通过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事情来自我勉励，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就是跟教会还有现在大家正在这信仰的信心的路上，在奔走的时候，有时候有沮丧，有失望，对神的应许，是真的吗？有些怀疑的人，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就你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继续祷告。接下来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自从1970年的时候，让我能够成为你的殷勤的称义，成为你的门徒。这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带领，就好像今天经文所讲的亚伯拉罕这个一生，从今天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从他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从他走那个信心的道路，他成为所信心之父里面，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天路历程上能够有什么，都是谢谢你的一直的带领。现在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亚伯拉罕和途经心得，就实在是念你的话，祝福你自己的话，愿圣灵亲自动工做感动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个经节里面啊，主要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共活了175岁，当他离开这个亚兰的时候，12章里面有讲他是那时候75岁，所以你可以想亚伯拉罕住在迦南或者埃及地有一段时间啊，一共有100年，当他离开这个亚兰的时候，100年很久啊，你说是不是很久，一个世纪。所以从亚伯拉罕里面，刚好我最近是灵修也是查这个亚伯拉罕，所以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的心，就是说在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这句话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我们选的经节里面哈，那个经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15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在他70岁的时候离开亚兰，亚兰当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是文化、商业都不错，不过也是一个偶像，很多偶像的地方，比如，所以他当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里面就看出一个，他生活在一个物质高度繁华的地方，现在耶和华要把他招的离开一个地方，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是 有些是来找来的，像哥哥刚才比我更早，他也是拿了两三个皮箱来的，所以但是有最近一批人就那样就来了，其实刘景那个人更早，因为他现在没过，所以都是两个皮箱来的，然后说你要离开本地，大家也是要离开你们自己的中国大陆本族，就是看你的你哪个省啊，富家这里面有所有的亲戚，看你是住在哪个城市，是西安呢还是一个乡下啊，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想起当时大家也是这样，从这种经验都经过来的，来到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想起我当年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是1965年，所以就去台湾念书，我就离开了本地马来西亚本族，就是那个我们住的富家的附近。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小弟就问我最小的一个弟弟，他说哥哥你要去哪里啊，他才6岁，我说我要去台湾，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当时来说只能坐船呢。我坐船的时候到新加坡红灯码头，到香港一共坐了2个钟头，哎，不是2个星期，才到，不是飞机。所以那时候在每天就是看着太阳起来，看着下去，还有很多那个珊瑚，很大很大的珊瑚，还有看到一些剑鱼啊 ，salt fish, flying fish。他那个船一动，那是游轮，荷兰的游轮，一中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就会飞，飞得很快，飞有时候飞1英里啊，这不是开玩笑。他一被你敲动的时候，那时候就离开新加坡，就越看越来越远，经过越南，就是越南的时候，那时候美军在跟北越打仗，就看到了一直轰炸，在那个路上在海上经过的时候，看到美军那个在轰炸这个越南这一片地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这样，都是用不同的地方，当然那就是台湾。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去台湾念书将来是怎么样，就是高中毕业，就是说申请大学，有些学校他申请到了你就去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亚伯兰也是这样。他在离开他本地的时候，他叫迦南地，那个迦南地他没去过，那时候也没有地图，对不对？不像我们有资讯那么发达。他就是耶和华叫他去，他就去了啊。他那个 promise 他什么的，我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他的名为大，我要叫别人得福。刚才我们唱歌的原因，一个 make me a blessing， 接我赐福。亚伯兰是被神呼召的人，然后去到一个迦南地，神给他一个呼召，就是说我叫你成为大国，他赐福给他，你的叫你的名为大，要叫别人得福。其实当时他去的时候只有3个人，就是亚伯兰本身，他太太莎拉，莎拉是谁呢？是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生的。应该叫什么啊？堂妹吧，对，啊，妹妹，对，所以还有个罗德，他的侄子，所以就有3个人离开。这整个创世纪12章到24节，24章里面都是讲到亚伯拉罕，中间穿插了罗德，还有撒拉的故事，啊。3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不同去。亚伯兰出亚兰的时候年75岁了。因为我在想，我在美国也是很久了，今年算是不惑之年，不惑之年就是70岁了，就是比起亚伯兰他还年轻5岁，所以就是说在一个有时候有一个变动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 就是说我还比他年轻，就是表示阿 Q 精神。接下来他是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就是说在那个他们一个，因为罗德 被抓被俘虏，就是这个自亡武王的时代，就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在亚伯兰这时候从75岁到迦南地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也有7-8年到10年以后，所以这时候在这期间也经过了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大概略略的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讲亚伯兰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亚伯兰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这是没话说，因为神跟他呼召的时候他就离开，而且他是一个勇勇大度的人。当那个罗德跟那个亚伯兰的牧人哈争吵的时候，罗德他就跟罗德说，因为他到底是长辈嘛，罗德是侄子，照理由应该长辈先选，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那个羊群越来越多，就是畜牧业啊，水草相争。这就是说，他就叫罗伯说，你如果向左，你先选；我向左，你就向右。他这个人是慷慨大方，而且在那个战争跟那个四王五王战的时候，他献他10%给麦基洗德。他说这场的胜利是从耶和华给他的胜利，因为他带了318个兵丁，然后参加这场战争，然后把罗德找回来，所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求告神的人。他不管在哪里，我后来算算哈，他住坛，他到了迦南地住坛，首先在事件的地方，就12:6有说，他就求在事件的地方住了一个坛，求告耶和华。我在后来在伯特利的地方，12:8里面有说，他也住了一个坛，求告耶和华。后来又到希伯伦，就是在13:18里面也住了坛，求告耶和华。所以他不管到哪里，他都会住坛，而且求告耶和华。他说是一个很祷告的人，所以一个非常有祷告的人，就是到处求告，在住坛然后求告。后来也在别示巴的后面里面，在一个松树下面，也在那边求告耶和华。他一生里面也算是不错，很祷告的一个人。但是在一个信心之父，在我们来看，他是不是有缺陷呢？他有，在12的时候，就信心软弱的时候，在12:10-28，那时候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他去了埃及。跑到埃及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告诉他莎拉是吧？他到那边去哈，因为他太太很美，是非常美丽，就是说。在埃及的时候，就说你就说我是我的妹妹，你就是我的哥，我是你的哥哥，是这样啊。那个法老不知道，看到这个莎拉那么漂亮，要把她娶过来，但是耶和华那时候就降祸给那个法老，然后在异象中告诉他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是也为了情势所逼。在纠纷的时候，在这是为这上面圣经没有仔细讲，他这时候可能去埃及的时候，没有好好求告耶和华，然后就用了一个叫做 white lie， 一半的一个 lie 这个半，就是谎言，告诉人家。所以亚伯兰他能够去打仗啊，但是有时候他有软弱的时候，碰到一个艰难的环境，到埃及去。他也只能说，他跟莎拉说：“我要告诉人家，我就是你哥哥，你是我的妹妹。”所以，在这个情节里面这个是第一次发生，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是20:9-18， 那是菲利斯丁，菲利斯的啊，跟亚比米勒历史又重演。他去了那边的时候，他又是说莎拉是我的妹妹。其实75岁的时候，我看莎拉那时候，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去埃及啊，一段时间，到14年后，我看几年嘛，到他待十几年以后啊，又去那个到菲利斯丁的地方啊，又犯了相同的计划。所以一个人就是在走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在生命上的总是会有一些破口，那个破口很可能就是在可能说了一些谎言，说了谎言以后也带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但是虽然是有非常不良的后果，但是神他真的是跟他讲了，就是说咒诅我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纵然他有时候不可，就是亚伯兰有时候神是可信的，但是亚伯兰还是有时候不信，但是神仍然是保守他。所以在这句话15章1节有时候，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惧怕是一个人很大的这个对一个地方未知的时候，也是在将来你还没有去的地方，你来美国之前你会不会惧怕呢？我想多多少少大家都会觉得高兴的来，但是当时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跟亲人离别的时候是流了一把眼泪，然后坐在飞机上眼泪干了，又来美国又有人接送你，所以大家都经过这一段的时间。但是会不会有惧怕？我想每个人来到美国之的时候，一方面非常高兴能够来一个求学或者干什么哈，但是一方面也会说将来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切都不知道。所以真的说会惧怕吗？会的。一个人有一个信心的人，亚伯拉罕他有没有惧怕呢？他有。他惧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75岁的时候，他就叫吩咐着他说，你要成为大国，我侍奉了你名为大， OK， 我要祝福他，这样哈，是有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这个 promise， 但是在那是75岁，在8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15章1节就是85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他去的迦南地10年以后，在异象就跟他讲，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是大马色人以利以些。莎拉虽美，但是她不能生育。亚伯兰，这不是亚伯兰的问题啊！我可以证明你看，因为亚伯兰跟夏甲同房，一下子就生了以马四利。莎拉去世以后，莎拉127岁去世。那个亚伯兰又娶了一个太太，叫做基土拉，还生了6个儿子。所以那时候他莎拉死的时候是127岁，那他大了10岁，亚伯拉罕那就是137岁的时候，他还能够生6个儿子。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但是莎拉就是有一个，他就不能生育。这时候他们家里拥有的家里就是一个大马色人以利一些，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家里没有子嗣，就是可以给仆人了，仆人又不是，他就以为，他这时候以为，他说亚伯兰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必成为你的后嗣。OK， 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过来的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在这个我们走信心道路上说，有时候会惧 fear 就是说惧怕，就是说哎呀，神的 promise 是不是真的会实现，就是说将来他会给我一个大国， 我怎么成为大国？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一个大国总是要人民吧？没有人民的话，你怎么成为一个大国的一些基本条件呢？所以在那时候，他一看看左右，只有他仆人家，看环境的话，但是主那个说耶和华对他说，你一定要本身所做生的才成为后世。这讲这个话以后呢，他们信心大概可能也是有一点软弱。莎拉就跟这个亚伯兰说，就是85岁的时候，他说那个夏甲吧，哈，他的死你从埃及来的死，跟你同房生下来，当一个规定，如果死你生的也是可以算是他的儿子啊。这他们用人自己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凭血气，就是说没有凭信心。所以亚伯兰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觉得中用大度很重要，但是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他在等到神那个 promise 出现在完成的时候，他都心里一点点就是说疑惑，说这时候耶和华跟他讲了三句话，这三个 promise。第一就是说你不要惧怕，怎么样呢？他怎么不惧怕呢？一个人惧怕就是怕神的 promise 他的一惊喜没有完成。他第一就是说，我是你的盾牌。你想耶和华是你的盾牌，假如说你来美国之前，神对你说，上帝对你说，我是你的盾牌，那是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去到那边他是你的永远的保护者，或左或右，白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或者起居的时候，或者在你求学阶段、工作阶段、创业期间的时候，耶和华是你的盾牌，他是在这里要来保护你。第二就是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真的意思是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这句话是很好的意思，大家可能你不知道。我们知道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钱以钱为中心，对不对？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招财进宝，对不对？那一般上因为钱世界上都是在生活上都用钱来控制来计算为单位，但是他给你的不只是说这些东西，他说我要把我自己给你， God himself 给你，那是一件很大的，当时你感觉到不怎么样，但是对一个亚伯拉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因为大是，因为是创造的主，他就亲自给你，他不是给你创造之物，那两个层次非常非常差太远了。创造之物它是会灭亡的，人会这一生你可能拥有什么什么子啊，五子登科什么子都会完蛋，都会随着你的理气都没有，但是。他所 promise 的就是说，我就是你的赏赐，这是一个很大，神自己称为你的赏赐，那是一个很大的 promise， 就是说，就好像是这样嘛，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没有孩子，他登一个广告说，大家都可以来拿家中所有的东西，啊，那大家就去拿，你能够搬你这桌子啊、车子把它开走啊。但是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个人就说，哎，你就是我的爸爸啊，我就承认他是他的爸爸。你想，如果那个人是他爸爸，他爸爸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他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承认主耶稣，或者是当时是耶和华啊，我们说主耶稣神是我们的爸爸，他要当着我们这个当着赏赐给我。神所有的全部是给我的，你说我是不是非常富有？在世界上我们可能看起来还蛮贫穷，在别人看来，开的车是什么车子，你穿的是什么，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在一生你能够认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跟你讲，我就是你的赏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赏赐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赏赐可能就是说，当你人生结束以后，你有 eternal life， 你有永生，那是一件赏赐。而且在你在这个灵性方面，他有信了耶稣以后，圣灵的内住，他一直在引导你。另一方面就是说， 不管你到哪里，他都跟你在一起，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所以有这样的神，他很富有，他创造天地，天地都是宇宙都是他的。所以说，凡是属于上帝的都是我的。你说我们是很富有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给了一个 promise， 叫大大的神，把他自己当神。最后还说，而且跟他讲亚伯兰啊，亚对对的，又有话就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就是那仆人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存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不但这样，他还在你的外面去看一个 vision， 一个人 promise 里面接下来要有个 vision， 看那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说，你看啊，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当时你想想，对于亚伯兰哈，一个孩子都没有 zero 啊，这时候当时八十五岁。他唯一的就是个以利以心一仆人，后来他们用自己的方法生了以马斯利啊，所以说对他来说，我将来怎么会成一个国度呢？一个大国，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虽然是如此，这一句话很重要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因为以亚伯兰来说，他的虽然他拥有很多还不错的品格，你说这个就会身上，但是他最重要，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他就是凭一切就是因为的信，一个信。我们最近查经就是说由信以至于信，我们看观察亚伯兰他的信心有好几个过程。当时从乌尔到亚兰到迦南的时候是信心的开始期，那是12章到12章的时候开始，然后以后到12章以后到14章的时候它是信心的成熟期，到22章的时候献上以撒是他的信心的巅峰期。所以由信以至于信，一般上也可以解释说信心从开始然后慢慢成熟然后到巅峰，也可以 from faith to faith。 但是圣经又讲了一个同一句话，翻译说 from first to last， 那就是说 from first to last。 我的看法就是说，从这个经节我们看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称为他的义。耶和华信什么呢？信耶和华的什么呢？就是信耶和华对他所有的 promise。 他的 promise 什么？ promise 他有后代，将来后代会生一个救主，就主耶稣基督。亚伯兰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亚伯兰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没有，他完全凭着信心，他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话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他就从第一节圣经里面，从这个创世纪里面15章是第六节就讲因信称义，一直到罗马书一直讲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他就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基础是建立在将来主耶稣要主耶稣来，然后定了十字架要保险洗净我们的衣服，他又复活了使我们称义这件事情。所以亚伯兰不是凭空相信，他是相信神的话，那神的话里面包括一系列最后的发展。所以间接上亚伯拉也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当时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这里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想我不久就要去台湾，我50年前来美国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生活习惯，去台湾的话我50年前去过了4年念大学，50年后又要去那个地方，你说我有没有恐惧担忧？有的，我是个人嘛，我跟你一样啊，对不对？台湾是不是有地震啊？这个地震，那个地震的很高，对吧？台风有没有啊？有啊，夏天就像个蒸笼啊，对，你在蒸笼你也不给它煮熟， 才怪的。就看环境，你会有些担忧，因为美国在美国养尊处优，台湾有没有污染？有，跟大城市都市这样。我在新竹市，那个风很大，我一出去，我的天，我就开始流眼泪，眼泪风沙里面带着尘土。所以像这样叫我去，我是这样，但是我要知道，我就抓着神的应许，就是说你不要怕，就是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就我真的能够保护你的，而且我是你的 reward。在我这个七十岁的时候，再回到亚洲，而且回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里面，尤其很多人都没有信主，沙巴沙劳也是例外啊，他有30%基督徒。我去到那个马来亚本土的时候，那个基督徒是非常少，就是他们是信有神，但是他们的信神是诸神之一，他们不会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神。他们的问题不像到国内来的问题，国内来的是因为唯物主义下的就没有神，他们是有神，但是不晓得哪一个是真神。但是我相信真神假不了，假神真不了。所以如果是说能够有机会去台湾，能够在剩下有生之年，就是说再能够去那边传福音也还不错。我给个示范，这是很简单的哈。
他怎么关？
我最近这只是想做一个名片。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去台湾找来的，时常碰到一些人，就是我总是想给他一个福音单张。你不能给他圣经啊，你的那个圣经能够带几本，对吧？那就是说想做一个名片。哦，没有感觉。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名片。其实新竹信义神学院，它是在交大，在新竹啊，交大跟清华，交通大学跟清华大学两个校园是隔壁，它学生大概有可能有30,000人。这里面有很多外国来的，跟我当年一样是一侨生，跟有很多是印度人啊，从印度来的。因为台湾现在已经国际化，他的 graduate student 就是用英文教。有个印度人，他一句中文都不会，我说你怎么活下去？他说我是来做 postdoc， 我的老师是美国回来的，所以他没有问题。所以这是我的同学，可能你们看不到哈。这个是春联，在这是我在马来西亚春联的。谁为世间春永在？谁为世间春永在？一般上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永远会这样活下去啊。谁为世间春永在？运至天上福无穷。运至天上福无穷，是我一个同学。肖同学给我的对联，我觉得很感慨。他这个对联从地上的能够地上的可以看到的，因为庆祝新年之后大家都很快乐，家家户户庆祝。那谁为世间春永在？大家都知道不永在。我那个同学会里面，大概这次我去有20几个人，其实是很多人的。当时班上是50几个人，有些没有空来的，但已经走了。所以他们都有一个统计。在这一生里面已经要过完了，他老师讲的最后一块饼，就是最后一个饼的时候，就是说总是在恐惧之中，谁为世间春永在，应知天上福无穷。就是人生的在这个地上结束的时候，知道世界上东西不会永远存在，但是应知天上福无穷，我觉得他的意境很高，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接下来我就设计了一个这个东西，新年不是说，福禄寿喜吗？你如果没有仔细看，这个福禄寿喜里面， 那个这个四字旁，四字旁就代表神。比如说福吧，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口甜啊，福，这个等最大的福气能够得到的神给你的。但是田中你没有注意到那边有个十字架在里面，这福呢，信耶稣的人就有福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就降福给你，听到 ？OK， 那个寿呢？我问你，如果寿加上一个四字旁是什么？祷告的祷，这个不能用啊。这里面四个字里面就有它的名。寿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那一定。这是神的 promise 啊，圣约是在永生。禄呢，是到底是高官厚禄啦，在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做高官厚禄的实在不多。但是主耶稣在那个不是在启示录看见上有讲，就是说得胜的一边跟我做嘛，跟我一起做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世界上好像看起来文雅，什么都不是，但是。得胜的，他会跟你做，对做。喜呢？你看喜，喜乐的喜。我们普通讲人间的喜乐是什么呢？我很快乐，但是快乐是有时间性的。但是真正神给我们的喜乐，你是是啊，有神给我们的喜乐。那个喜乐呢，那是永久的，而且有喜乐，喜乐的来源。所以这中间我摆了一个爱字，这就是窍门啊。因为这个爱字。做这个不行哈，下面是这样，那个爱字哈，这是繁体字才有这个妙趣哈。这个爱字，中国大陆的没有。这个爱字转90度哈，就变成神，因神就是爱，是不是好奇妙？对，我现在没办法把它转，一转它就是一个神。如果说你说没有神，你就看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有爱。有爱就是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做成一个名片，我名片或者手机上可以转，
应该可以。
在哪里有爱，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我基本上那个那十字架放一个爱，我要变个花样，一转就是神啊，让他们有认识。所以我将来很可能就是在是那个美竹，就是清华大学跟那个交通大学里面，在那边再跟他们做长期，在我们在美国40多年了，再跟在这40多年，我们跟大陆服务在一起太多了。现在我希望能够回到台湾，跟大陆的这个大学生，或者是外国人来的那个印度人，或者各国来的，能够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我临走前跟大家所讲的，希望大家彼此代祷。尤其在我们教会这个新的我们老的一代在离开的时候，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惧怕啊，我 I am your shield， 我是你的保护者，我是你的赏赐。在教会里面，大家当我们老的一代离开的时候，就是新的机会的开始，你可以转变，可以改变，改变，比如说要有新的做法、新的方法，这个大家都是有机会。希望大家在座的啊，每一个人，我们不能缺乏你。希望你有勇气一直读来。教会如果缺乏你一个，我们就少了一个。我们应该大家彼此勉励，大家能够彼此相爱，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的祷告。 现在天赋是很奇正的，神的拣选的亚伯拉罕里面的他三个 The promise 里面最后一个要生那个以撒，然后从这个要雅各，然后十二支派，然后成为一个这个犹太的民族，从这犹太的民族里面，然后又生那个救主主耶稣基督。就你的计划是那么明显，在我们来看是这么现实，你的 promise 是那么的 solid， 是那么好，就我们就凭着信心相信你一切完成，而且相信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由小信到中信，一直到充充分分的向你。所以我觉得你祝福这个教会11年了，我们从一个小教会，我们凭着信心也能够一天能够到中教会，也有一天也能够有自己的堂。10年以后你再回来看看到你的恩典是那么的好，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